第73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基督用神圣的爱和亲切的同情看着他的门徒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这时犹大已经离开楼房，基督单与11个门徒在那里。他将要和他们谈到他不久就要与他们离别，可是在他未谈之前，他先指明了自己使命的伟大目的。他把这目的常摆在他面前，他的卑辱和受苦叫荣耀天父的名，这就是他的喜乐。他先要引他的门徒想到这一个问题上去，于是他就用最亲爱的称呼小子们对他们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门徒听了这话甚觉忧愁，恐惧笼罩了他们，他们紧紧地靠着救主。他是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他们敬爱的老师和良友，他们看他比生命还宝贵。他们曾在一切困难中仰望他的帮助，在忧伤和失望中仰望他的安慰。现在他要离开他们这孤独软弱的小群，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凶兆。但是基督对他们所讲的话是充满了希望的，他知道他们要受仇敌的袭击，也知道撒旦的诡计在那些因困难而心中苦闷的人身上是最有效的，所以他劝他们不要顾念所见的，乃要顾念所不见的。他把他们的思想从地上的漂流之所转移到天上的家乡。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来到世上乃是为你们的缘故，我现在是为你们服务，我去了之后仍旧要殷勤地为你们服务。我在世上来向你们显示自己，使你们可以相信。我到父那里去与他一同做工，也是为你们的缘故。基督离开门徒的目的正与他们所忧惧的相反，但这并不是永远的离别。他去原是为他们预备地方，以便再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当他为他们建造住处之时，他们也要照他神圣的样式建造自己的品格。但门徒心中依然是一片疑团，那常为疑惑所困的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到天国去的道路不多，人不能任意拣选自己的道路。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自从上帝第一次宣讲福音，就是在伊甸园声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之时起，基督就要被高举为道路、真理、生命了。亚当在世的时候，基督就已经是道路。亚伯将被杀之羔羊的血奉献给上帝时，就是预表救赎主的宝血。基督就是众先祖和先知赖以得救的道路，他也是我们借以到上帝面前的唯一道路。基督说道，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但是门徒还不明白，腓力大声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基督稀奇腓力悟性的迟钝，就痛心而惊异地问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难道你还看不出父借着我所做的工作吗？你不相信我来是为父做见证的吗？ 那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基督成了肉身之后，依然不失其为上帝。他虽然自己卑微，披上人性，但他仍有他的神体。唯有基督能将父向人类表明出来。门徒想要亲眼看见这活的真相的特权，已经3年多了。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借着基督在他作为上所显出的凭据，他们尽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心。这种作为是世人靠自己所从来没有做过，也是永远不能做的。基督的作为证明了他的神性，天父已经借着他显明出来了。如果门徒真的相信天父与他儿子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以致他们看到基督为拯救丧亡之世界而受苦受死时，就不至于失去信心了。基督想要引领他们从信心软弱的情况中得到另一种经验。若是他们切实地体会到基督就是上帝在肉身中显现，他们是能得到这经验的。他也希望他们能看出他们信心的船必须领到上帝面前，并在那里下锚。我们慈悲的救主是何等的热心恒切地准备他的门徒应付那即将来袭的暴风雨般的试探。他很愿意他们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发出上帝的荣光。当在场的人聚精会神地倾听他说话时，无不显着感到神圣的敬畏，他们的心就更切实地被他吸引。而且当他们因着吸引而更爱基督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就更加团结了。他们感觉天庭离他们很近，而且深知他们所听的话乃是天父所传给他们的信息。基督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救主切切地希望他的门徒能明白他的神性与人性联合的宗旨。他到世界来乃是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使人得以借着他更新的能力被高举。上帝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使他也可以在门徒身上显明出来。耶稣所显示的品德和所行使的全能，都是人因信他而可以得着的。只要他们顺从上帝，像他顺从一样，他完全的人性是一切跟从他的人所能有的，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门徒工作的性质比他的工作更伟大，乃是说他们工作的范围更宽广。他的话不单是指着行神迹，也是指着在圣灵的运行之下所要成就的一切事。在主升天之后，他的应许就实现在门徒身上了。基督被定、复活和升天的种种景象，在他们乃是活的现实。他们看出许多有关他的预言都应验了，一句也没有落空。于是他们再查考圣经，并用他们以前所没有过的信心来接受其中的教训。他们确知那神圣的教师所自述的身份都是真实的。当他们述说自己的经验并高举上帝之爱的时候，许多人的心就融化驯服，相信耶稣了。救主对他门徒的应许也要给他各世代的教会，直到末时。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基督救赎世人的奇妙计划只有一点点微小的成就。凡乐意去工作的人，若是他们不依靠自己能力，而是上帝的大能借他们做的，上帝为他们做的，则他的应许必定能完全的实现。他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直到如今，门徒还不知道救主所有无限的复原和能力。他对他们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救主明说他们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奉他的名祈求力量和恩典。他要亲自在父面前为他们代求。他要以每一个谦卑恳求者的祈祷做他自己的祈祷，来替那人在父面前代求。每一个诚恳的祈祷必为上天所垂听。祷告的词句或许有欠通顺，但只要句句出自内心，就必上升到耶稣所服务的圣所中。他必将我们的祈祷献在天父面前，并且不带一句拙笨木讷的话， 而是满有他自己完全品德的馨香和美丽。真诚和正直的道路并不是一条没有阻碍的路，不过在每次困难中要看为是在呼唤我们做祷告。没有一个人的能力不是从上帝来的，而且这能力的来源是向最软弱的世人开着的。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奉我的名祈求，跟从基督的人务要奉他的名站在上帝面前。由于那为他们付出的牺牲代价，他们在主的眼中才有价值，因为基督的义归于他们，他们才被视为宝贵。上帝因基督的缘故赦免那些敬畏他的人，上帝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罪人的污秽，乃是看到他们所相信的主就是他儿子的模样。上帝因他的百姓把自己估计的太低很感失望，上帝愿意他所拣选的子民按照他在他们身上所付的代价来估计自己。上帝是需要他们的，不然他就不会差遣他的儿子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他们了。他有用他们之处，所以当他们为荣耀他的名而向他做最高的要求时，他是非常喜悦的。如果他们相信他的应许，他们就可以希望成就更大的事。但是奉基督的名祈求是富有意义的，它意味着接受他的品格，表现他的精神，并做他的工作。救主的应许是富有条件的，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救人不是使人留在罪中，乃是救人从罪中出来。凡爱他的人必要借着顺从来显明他们的爱心。一切真实的顺从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基督的顺从也是出于内心的。如果我们同意，他必能使我们的思想和目的与他一致，使我们的心智和意念也合乎他的旨意，以致在我们顺从他的时候，无非是在履行自己的意愿而已。这样，我们受了锻炼而成为圣洁的意志，就必以从事他的工作为最大的喜乐。当我们尽量利用我们所有的机会去认识上帝时，我们的生活就必成为一种时常顺从的生活。借着敬重基督的品德，借着与上帝交通，我们就必恨恶罪恶了。基督在人性中怎样依照律法而生活，我们把握住全能者以为力量，则也能照样来生活。但是我们不要把履行自己本分的责任放在别人身上，并等候着别人告诉我们怎样行。我们不能依靠人的指教，主乐意把我们的本分教导我们，正如他乐意教导别人一样。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到他面前，他必亲自向我们说明他的奥秘。当上帝与我们亲近交往，像与以诺一样时，我们的心就会常常火热起来。凡决心行上帝喜悦之事的人，把他们的事呈在主面前之后，就必确知应取什么途径，而且他们非但要得着智慧，也要得着能力。顺从和服务的能力都必照基督的应许赐给他们。上帝把供给堕落人类之需要的万有赐给基督，是因为他是人类的元首和代表而赐给他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了所喜悦的事。基督在奉献自己作为牺牲之前，曾向父要求把最必要最完全的恩赐赐给他的门徒，这一个恩赐会使他们得到恩典的无尽宝藏。他说，我要求父，父又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事以前圣灵早已在世上了，自从救赎的工作开始以来，他就在人心里运行。但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并不需要其他的帮助者，即使基督离开了他们，他们才会感觉需要圣灵，那时圣灵就必降临。圣灵乃是基督的代表，但他没有人类的形体， 因此他是不受限制的。基督因受人性的限制，故不能亲身在各处与人同在。为了信徒的益处，所以他往父那里去，并差遣圣灵来在地上接续他的工作。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他所在的地点或自身能与基督接触而享有任何特别的权利了。借着圣灵，人人都可以就近救主。就这一点意义说来，他比不升上去倒更与他们亲近了。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基督知道自己门徒将来的遭遇，他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个被斩首，一个被钉十字架，一个被放逐到荒凉的海岛上，其他的人则或遭受逼迫，或遭死亡。他应许在每一次试炼中必与他们同在，借以鼓励他们。这应许至今并没有失去一点的效力。主忠心仆人所遭遇的一切，主全知道。他们为他的缘故，无论是被监禁在牢狱中，或是被放逐在孤寂的海岛上，他必亲自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当信徒为真理的缘故而受不公正的法庭审问时，基督必站在他身旁。凡临到他身上的凌辱，就是临到基督的身上。基督在他门徒身上又重新被人定罪了。当一个人被幽禁在监狱的高墙之内时，基督必用他的爱来鼓舞他的心。当一个人为他的缘故受死时，基督必向他说道：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凡为我牺牲生命的，必能保守生命，并承受永远的荣耀。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或在一切的忧愁和一切苦难之中，正当前途似乎黑暗，将来似乎难测，我们觉得孤零无助、一筹莫展的时候，则保惠师必奉差遣而来，答应信心的祷告。环境或许把我们与每一个地上的亲友隔开，但是没有什么环境，也没有什么距离能使我们与天上的保惠师隔绝。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他总是在我们右边，扶助我们，支持我们，保护我们，鼓舞我们。这时候门徒还不明白基督的话所含的属灵意义，所以他再向他们解释说，他要借着圣灵向他们显示自己。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你们绝不能再说我不明白，也不再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了。你们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门徒要为基督的生活和工作做见证。基督借着他们的话，向住在地上一切的人演讲。但是在基督的卑辱和受死中，他们将要遭受极大的试炼和失望。这次经验之后，为了使他们所讲的话能以正确，耶稣应许保惠师要来，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接着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耶稣虽然已经向门徒启发极为广泛的真理，可是让门徒把他的教训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遗传和规条分别清楚，却是一件极难的事。他们从小就受了教育，看拉比的教训如同上帝的话语一样，而这教训在他们的意识和情感上仍有相当的影响。属世的观念和今生的事物在他们思想中仍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基督虽然多次向他们解释天国属灵的性质，但他们仍然不大领会，他们的思想还在混乱中，所以他们不明白基督所举出的经文的价值，而他的许多教训似乎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效力。耶稣看出他们没有把握他话的真意，他慈悲地应许他们，圣灵必使他们想起这些话。还有许多门徒所不能明白的事，他也留着不讲，这些事要由圣灵向他们显明。圣灵要启发他们的悟性，使他们能赏识天上的事。 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保惠师又称为真理的圣灵，他的工作乃是阐明真理，维护真理。当他以真理的圣灵住在人心里的时候，他就成了训慰师，在真理中有安慰和平安，在虚谎中就找不到真平安或安慰了。撒旦之所以有能力控制人心者，乃是借着虚伪的学说和遗传，他令人注意虚伪的标准来败坏人的品格，而圣灵借着圣经向人心说话，将真理铭刻在人心中，这样他就暴露出错谬的道理，并把它从人心中驱除出去。由于真理的圣灵借着上帝言语的善功，基督使他的选民顺服自己了。耶稣向他门徒叙说圣灵的职务时，就想用那鼓舞他自己心灵的喜乐和希望来鼓舞他们。他因为已经为他的教会预备充分的帮助，心中甚是快乐。基督为高举自己的子民，他所能向父祈求的一切福分中最大的恩赐乃是圣灵。上帝赐下圣灵来做使人重生的能力，若没有圣灵，则基督的牺牲便归于徒然了。罪恶的势力一代一代都加强了，世人伏在撒旦束缚之下的情形真是惊人。人唯有依靠三一真神第三位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挡罪恶，得胜罪恶。圣灵必带着无限的力量和充足的神能降下。有了圣灵，世界的救赎主所做成的大功才有实效。由于圣灵，人的心才能变为纯洁，借着圣灵，信徒才能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基督赐下圣灵作为神圣的能力，来制胜人类一切的遗传和环境所造成的一切恶习，并把他自己的品格印证在他的教会上。耶稣论到圣灵说，他要荣耀我，救主来彰显天父的爱而荣耀天父，照样圣灵向世人显明基督的恩典而荣耀基督，上帝的形象必重现在人类身上，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荣耀是与他子民品格的完全互相关联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传道的工作若是没有圣灵时常的同在和帮助，就不能生效。唯有他是最有成效的神圣真理的导师，唯有圣灵和真理一同进入人心，才能苏醒人的良心，改变人的生活。一个人尽可以讲解圣经的字句，并熟悉其中的许多命令和应许，但若没有圣灵以真理感化人心，就没有人能掉在磐石上而且跌碎。人无论受多么高深的教育，有多大的才能，若没有圣灵的合作，就不能成为传播真光的媒介。福音的种子若没有天上的雨露苏醒其中的生命，撒种的工作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在基督升天之后，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一卷，福音的信息还没有宣讲一次之前，圣灵就降在那些正祷告者的使徒身上。随后他们的仇敌对他们做了这样的见证，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基督曾应许赐下圣灵的恩赐给他的教会，我们也能承受着应许，像初期的门徒一样。但是这应许像其他的应许一样是富有条件的，许多人相信并表示愿意承受主的应许，他们谈论一切有关基督和圣灵的事，但得不到什么益处，因为他们没有奉献自己来接受神圣能力的引领和管理。我们不能差用圣灵，乃是圣灵差用我们。上帝借着圣灵在他子民的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但是许多人不愿意服从领导，他们要自作主张，这就是他们得不到上天恩赐的原因。唯有那些谦卑等候上帝并注意他的领导和恩典的人，才能得到圣灵。上帝的能力正在等着他们请求和接受。人若凭着信心领受所应许的福，这福就必带着一连串的其他恩惠。上帝的能力是照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赐给人的，而基督也是随时照着个人的容量赐给个人。耶稣向门徒讲话时，没有做什么关于自己受苦受死的悲观暗示。他最后的临别赠言乃是赐平安的应许。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离开楼房之前，救主领门徒唱了一首赞美诗，听得所发的声音并不是悲哀的曲调，乃是逾越节赞美诗的快乐乐音。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们唱完了诗就出去，他们通过拥挤的街道，一路穿过城门向橄榄山去，他们慢慢的走着，个人心忙意乱。当他们向橄榄山上走去的时候，耶稣以极悲痛的声调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门徒听见这话，又忧愁又惊异，他们记得从前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当基督说自己是生命的粮食，许多人都跌倒了，离他而去。但那时十二个门徒并没有不忠信的表示，彼得也曾代表弟兄们声明他们对基督的忠诚。那时救主曾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最近在楼房中，耶稣也曾说过，十二门徒中有一个要卖他，又说彼得要否认他，但现在他的话是指着他们全体说的。于是彼得极力地提出抗辩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在楼房里也曾对耶稣说过，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曾警告过他，说他当夜要否认他的救主，现在基督重述他的警告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彼得更加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由于自视而不肯承认那全知的主多次重述的话，他们没有准备好来应付考验，即使试探突然临到他们时，他们就看出自己的软弱无力了。当彼得说他愿意跟随他的主去下监或舍命之时，他说的并不是戏言，乃是句句出自真心，但是他还不认识自己。他在心里潜伏着一些不良的习性，只要受环境一刺激，就必死灰复燃。除非他能认识到自己的危险，这些习性就要造成他永远的灭亡。救主看出在他里面有专顾自己的心和自信心太强，很可能压倒他对基督的爱。在他过去的经历中，曾显明他许多的弱点，例如没有根除的罪恶、草率的作风、急躁的性情，以及撞入试探的鲁莽。基督的严肃警告是要他自己省察内心。彼得所需要的是不依靠自己，而是更深切的信靠基督。如果他虚心地接受了警告，他就必恳求群羊的牧者保守自己的羊。从前他在加利利海上将要下沉时，曾喊叫说，主啊，救我。那时基督就伸手拉住他。照样，如果他现在呼求耶稣，救我脱离我自己，他就必得蒙保守了。但是彼得觉得耶稣不信任他，所以心中未免有一点痛苦。他既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所以就更加自视了。耶稣慈悲地看着他的门徒，他不能救他们脱离这次的试炼，但是他也绝不撇下他们而不予安慰。他肯定地告诉他们，他必要挣那坟墓的锁链，而且他对他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他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他们还没有否认主之前，主却先应许赦免他们的罪。在基督受死复活之后，他们就知道自己已蒙赦免，并且仍是基督心里所最爱的了。耶稣和门徒一路往橄榄山脚下的克西马尼园去，这是他常去默想祷告的幽静地点。救主曾向门徒解释他来到世界的使命，以及他们与他所应保持的属灵关系。现在他用比喻来说明这一层教训。那时皓月当空，在他眼前照出一棵茂盛的葡萄树，他叫门徒注意这棵树， 并用它作为一个象征。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没有拣选优美的棕树、高大的柏树或坚实的橡树，却用长满藤须的葡萄树来代表自己。棕树、柏树和橡树都是独立的，它们不需要什么支持，而葡萄树则缠绕着葡萄架攀援而上。照样，基督在他的人性上也必须依靠上帝的大能。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是真葡萄树。犹太人常看葡萄树是植物中最高贵的，用以象征力量、优美、果实丰盛。圣经说，以色列是上帝所栽培于应许之地的葡萄树。犹太人因为自己与以色列有关，故常以此为他们得救之希望的根据。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不要想自己与以色列有关，就可以与上帝的生命有份，而承受他的应许。要知道，唯有借着我，你们才能领受属灵的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帕勒斯汀的山上，我们的天父种了这棵优美的葡萄树，而且他自己就是栽培的人。有许多人赞赏这棵葡萄树的华美，承认它的根源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对于以色列的领袖们却像根处于干地，他们就把这一棵树打伤了，把它踹在他们不圣洁的脚下。他们的本意是要将它毁灭，令它永不再生，但天上的栽培者永没有忘记这一棵树。在人们以为已经把它毁了之后，他却把它重新栽培在墙的那一边。葡萄树的树干不再是人所能看见的了，因为它已经隐藏起来，再不至于受人的粗暴待遇。但是葡萄树的枝条却挂出墙外，它们乃是葡萄树的代表，借着它们，其他的树枝仍然可以接在葡萄树上。人已经从这些枝子上采过葡萄，过路的人常摘取它的果实。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虽然他不久要离开他们，但是他与他们属灵的联合是不能改变的。他说，枝子与葡萄树的连结，说明你们和我应保持的关系。嫩枝接在活的葡萄树之后，纤维连着纤维，脉络结着脉络，逐渐与树干长成一体。葡萄树的生命变成了枝子的生命。照样，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借着与基督的联合就可以得到生命。由于信靠他为个人的救主，这种联合便成功了。罪人的软弱结合了基督的力量，他的穷乏承受了基督的丰富，他的脆弱变成了基督的勇能，于是他就有了基督的心。基督的人性接触了我们的人性，以致我们的人性得以接触他的神性。如此，借着圣灵的运行，人就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在爱子里得蒙上帝的悦纳了。这种与基督的联合既已形成，就必须经常保持下去。基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并不是偶然的接触，也不是时断时续的联合。枝子若要成为活葡萄树的一部分，从树根输送到枝子里的生命、力量和结出累累果实的元素，就需有一种经常不断不受阻碍的交通。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存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也是这样。你们从我所领受的生命，唯有借着不断的与我交通，才能保持到永久。离了我，你们连一样罪过都不能胜过，连一样试探也不能抵挡。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常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就是不间断地接受他的灵，并过一种完全献身为他服务的生活。人与上帝之间的交往必须经常不断地畅通无阻。狮子怎样经常从活的葡萄树里吸取枝浆，我们也要照样依附耶稣，因着信从他那里领受力量，领受他的完全品德。树根输送滋养料，经枝子直到最远的树梢。照样，基督也将属灵的能力传给每一个信徒。只要人与基督联合，就没有凋残或枯槁的危险。 葡萄树的生命必在枝子所结的清香果子上显明出来。耶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因着信而吸收上帝儿子的生命时，在我们的生活上就可以看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也不缺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枝子在外表上虽然结在葡萄树上，但可能还没有生命的连结，那样他就不会生长，也不会结果子。照样，人也可能在外表上似乎与基督联合，而没有因着信与他真正的合而为一。人自称信仰宗教就可以加入教会，但是只有品格和行为才能显明他们是否与基督联合。如果他们没有结果子，他们就是假枝子，他们与基督分离后所要遭的完全灭亡，正和死枝子的结局一样。基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对选跟从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有一根像枯干的枝子将被剪去，而其余的将经过多少次痛苦和试炼的修剪。耶稣用严肃而温和的口气说明栽培之人的意志，修理干净不免使人受痛苦，但使用剪刀的乃是天父。他绝不用粗暴鲁莽的手或漫不经意的心来从事工作。有一些枝子爬在地上，所以必须割断其依附在地上的卷须，他们必须向上攀援，得着上帝的支持。还有一些过于茂密的叶子，白白吸收了果子应得的生活之浆，也必须把它们剪去。那些多余的枝条必须剪去，以使供应日头的医治之能得以照射进来。栽培的人还要剪掉有害的枝叶，使果子更丰富更繁多。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上帝要借着你们显示他自己品德的贞洁、仁爱和慈怜。然而救主并没有嘱咐门徒自己努力的结果子，他只吩咐他们常在他里面。他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基督乃是借着他的话藏在他门徒里面，这与吃的肉喝的血所说明的联合是同样重要的。基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人接受了他的话，就是接受了葡萄树的生命。你们活着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必像在他里面所结的一样。你们既在基督里面活着，与基督联属在一起，靠基督站立起来，并从基督吸收滋养，你们就能照基督的样式结果子了。基督在这最后一次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对他们最大的希望乃是要他们彼此相爱，像自己爱他们一样。他再三再四地讲说这一件事，他屡次地讲，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当他与他们在楼房里时，他最先给他们的命令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门徒来说，这条命令是新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彼此相爱，像基督爱他们一样。他看出必须有新的观念与新的情感来管束他们，而且他们必须实行新生活的原则，借着他的生和他的死，他们必须对爱有一种新的概念。在他自我牺牲的榜样之下，这条叫人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有了新的意义。恩典的全部工作就是在爱人、舍己和牺牲上努力做不断的服务。在基督寄居地上的时期中，上帝的爱无时无刻不从他身上像一条难以堵塞的洪流一样倾泻出来。凡受的精神感化的人也必能像他一样的爱人，那激励基督的上帝之爱也必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一切关系上激励他们。爱就是做基督门徒的凭据。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若不是借着势力或因私利来成立小组，而是由于爱的团结， 他们就能显明有超出人间一切影响的感化力量。因着这合而为一的精神之存在，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形象正在人身上恢复了，并有一种新的生活原则栽培在人的心里。这也可以显明在神性里有全能，足以抵抗超自然的恶势力，而且上帝的恩典也足以制服人生来就有的私心。这个爱若表现在教会中，必定要惹起撒旦的怒气。基督并没有为他门徒画出一条容易走的路，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福音是要在反对、危险、损失和受苦之中积极的奋斗前进的。那些从事福音工作的人不过是步他们夫子的后尘而已。世人的救赎主基督经常遭受很明显的失败，他到世界上来做慈悲的使者，在他所切望做的提高并拯救的工作上所成就的似乎是非常有限。撒旦虽然经常的用他的势力来阻挡他的道路，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他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的预言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应许乃是赐给基督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的如此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耶稣笃信这话，所以没有给撒旦可乘的机会。当他在屈辱的路上走最后的一步时，当污秽的愁云笼罩着他的心灵时，他对门徒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如今他要被赶出去。基督以先知的眼力看到在他最后的大斗争中所要发生的事，他知道当他呼喊成了的时候，全天庭都被欢呼胜利。他仿佛听见远远的传来天庭庆祝胜利的音乐和呐喊声。他知道那是撒旦之国就要撞起丧钟，而基督的尊名必要传遍在全宇宙的诸世界中了。基督因自己能为门徒成就那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事，心中很是欢喜。他知道上帝在创世以前所给的全能命令，所以他讲话很肯定。这确知真理既有圣灵全能的武装，就必在与邪恶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那血染的旌旗必要胜利地飘扬在他门徒的头上。他知道那些信靠他的门徒，他们的人生必要像他那百战百胜的人生一样。这胜利虽然今世不以为胜利，但在永久的将来却是被承认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基督并不灰心，也不丧胆，他的门徒要显示同样恒久忍耐的信心。他们要像他一样生活，像他一样工作，因为他们倚靠他为他们的大工程师。他们必须具有勇敢、毅力、坚忍的美德。虽然有许多显然不可能的事拦阻他们，但他们要靠着基督的恩典前进。他们要以克服困难代替对困难悲叹。他们对任何事都不灰心，对任何事都有希望。基督已用他无比之爱的金链把他们连接到上帝的宝座上。他的旨意是要他们得到从那一切能力的泉源所发出来的宇宙间最高的权力。他们必须得着能力抵抗邪恶，这能力不是世界、死亡或阴间所能胜得过的，这能力必使他们得胜，如同基督得胜一样。基督的目的是要把天上的秩序、 天上政府的计划，天上的神圣和谐，都由他地上的教会表现出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他子民的身上得荣耀。公义的日头必要借着他们向世人发出灿烂的光辉。基督已经为他的教会做了充分的安排，以致他可以从他的赎民，就是他用宝血买来的产业上得到大荣耀。他也将才能和福慧赐给他子民，使他们能以代表他的完全。教会既负有基督的公义，就是受了他的委托，就要将他的慈怜、恩典和仁爱的一切丰盛，充充足足的完全彰显出来。基督要以他子民的纯洁与完全，作为他卑辱的报赏和附加的荣耀。基督这伟大的中心，从那要闪耀出一切的荣耀来。救主用有力量、有指望的话来结束他的训词。他竭尽心力为自己的门徒祷告，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基督已经成全了上帝所交给他的工作，他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上帝，他已经将天父的名显明，他已经召集了一般在人间继续的工作的人。他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样，基督用神圣权威的话，把他所拣选的教会交在父手中。他作为归耶和华为圣的大祭司，替他的子民代求。他作为忠心的牧人，聚集他的羊群在全能者的荫下，在坚固牢靠的避难所之中，而他自己还要与撒旦做最后的一次搏斗，他便毅然决然地前去应战了。